好，我们一起来看这个以西结书第八章。第八章他说，在第六年的六月初五，我坐在家中，犹大的众长老坐在我面前。好，他告诉我们说，以西结他在家里面坐，但是众长老也坐在他面前，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两个坐很清楚的表达说，其实以西结他坐在那边，他的心是非常的沉痛，因为在我们上个礼拜看到第七节结束的时候，他告诉以西结说，你要去做一个守望的人，那神以后要按照他们应得的审判来审判这些以色列的百姓。那这时候当他坐下来了以后，众长老也来坐在他面前。当我们看到一件事情，就是说这第一次众长老出现也就是说在前面他讲到说长老的谋略也必断绝，对不对？在第七章的地方，那这时候长老也来坐在他面前，也告诉我们说，以前其实长老是不听以西结在这边所说的说实在以前他根本没有求问上帝，那他这时候来坐到以西结的面前，说实在已经太晚了因为神已经告诉以西结说，他要按他们应得的审判。那这时候他这个众长老来坐在他面前，他已经晚到了一步，也就是说神的审判已经临到了，他们过去听不进去，那现在他来坐在他这个以西结的面前，你认为他可以听得进去吗？所以有些时候我们觉得说，我们来坐在这个这个教会，或者坐在神的面前，有些时候我们还是听不进去。所以这时候就让我们想到说，在第四章的时候，记不记得神因为这些百姓听不进去，所以神用另外一种方式，就是说让他在一个砖头上面画耶路撒冷的城，对不对？然后在旁边绕攻城了，好像在玩游戏一样。最主要就是因为他们不听，所以神用这样子的方法。同样的，在第八章，神也用一种特别的方法。就是说你不听，那上帝就用一种特别的方法来引起他们的注意。那神怎么样引起他们的注意呢？我们可以从这个地方看到，他说这个当法老坐在以西结的面前的时候，他说在那里主耶和华的灵降在我身上。说实在，以西结当时是非常的沉痛，但是说实在有百般的不愿意，因为你们不听了嘛。但是圣灵这时候降在他的身上，也就是说神要再一次的用跟第四章这样子的做法一样。那他说怎么样，他说当神降临在他身上的时候，第二节他说，我观看有形象仿佛火的形状，然后这边告诉我们说，腰以下像火一样那腰以上像那个荆棘一样在第三节的地方第二节的地方。这让我们看到，其实如果我们有这样子的仿佛看见的时候，说实在我们不信神的人会把它拿去当什么偶像一样，也就是说你会雕刻一个偶像也就是说这个腰以上那个人就画一些火一样，那腰以下就用金金去打造，今天的偶像不都是这样子吗？对不对？但是事实上这些东西是让以西结看到，不是让这些长老看到。那长老看到什么呢？长老是要看到下面的当这些当这个主耶和华的灵降在以西结的身上的时候，我们来看看他说什么。第三节，他伸出手伸出仿佛一只手的样式，抓住我的一把头发，也就是说抓住他的头发，然后怎么一把把这个以西结给拉起来。所以你现在可以想象当你看到有一个人他的头发被拉起来，然后掉在半空中，他说什么？他说这个灵就将我举起在天地当中。这是一个很奇妙很奇怪的一个意象但是长老这时候就是说他会 focus 在这样子的这个中间然后他告诉我们说，在神的意象中那个耶和华的灵带我到耶路撒冷朝北的内院门口也就是说他当时说实在已经被掳了，记不记得他当时是在什么巴比伦的地方？那他一把他头发抓起来，对不对？然后在空中这样子飞，然后飞很远飞到哪里？飞到这个耶路撒冷朝北的这个内院的门口地方去。可见这个这样子的看见意象好像这个第四章的那个意象在砖头上画耶路撒冷城，然后围着旁边这样子攻。那让最主要就是说提起他们的注意然后到了那个地方呢，有什么东西呢？我们来注意看一下。他说有触动主怒偶像的座位，就是惹动祭邪的这边告诉我们说，最主要就是要让长老看见说，其实你们在耶路撒冷的这个当时 过去他们在耶路撒冷，啊，今天当然是被掳到巴比伦，啊，你们在那个地方，啊，有拜一些偶像，那这些偶像是什么，啊，他告诉我们说触动主怒，啊，触动主怒就是说神在这件事情上面生气的，啊，他说什么，他说偶像的座位，啊，意思是告诉我们说，其实耶路撒冷的圣殿里面那个座位应该是神的座位，但是他却在那个座位上面摆一个偶像啊。那他这边告诉我们说，当主耶啊，当这个上帝发怒的时候啊，他说坐在那个地方就是什么，就是惹动祭邪的。这祭邪的这两个字哈，啊，其实就是告诉我们说，神是祭邪的神啊，耶和华是祭邪的神，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对不对？好，那既然神是祭邪的神哈，啊，那你为什么啊，这个把偶像这么大胆，居然敢放在圣殿的这个神的座位上面啊？这个就让我们想到一件事情哈，啊，说实在，有些时候哈，啊，我们人常常会犯罪啊。当人犯罪的时候哈，啊，这个啊，他这边最主要跟他提醒一件事情，就是说你犯罪啊，但是你居然什么在神的殿里面犯罪。讲更直接一点的，就是说当一个人有外遇的时候啊，你在外面外遇啊，这已经不好了，但是他居然把外遇的对象也带到家里面来啊，也让我们看到说，其实神是什么祭邪的神，你有偶像，对不对？但是他已经糟糕到一个程度，连偶像都进入耶路撒冷朝北的内院的门口那个地方，可见啊，这是神所忌讳的。也就是说啊，这种啊，你在外面外遇的这种事情哈，啊，已经不好了，但你却带到里面来，难怪神会非常的忌啊愤怒啊，因为神是什么祭邪的神，你就惹动了他祭邪的地方哈。所以这句话就让我们看到说，其实他们已经什么罪恶盈满了哈。然后接下去你说，你看看他说谁知在那里，你把它画起来，谁知在那里的意思就是说，他根本没有想到，连以西结都没有想到，就是说在那个地方有以色列神的荣耀形状，与我在平原所见的一样。记不记得在前几章你看到说，他本来在什么啊，这个啊平原里面，他也还是看到耶和华神的荣耀。然后他告诉我们说，当你把偶像带进圣殿的时候，结果他说谁知在那个地方，哪里料到神仍然在那个地方。也就是说啊，就是说神是什么，神是不打折扣的，你居然在那个地方还有看到神，虽然你犯罪了，但是神哈，啊，还仍然在那个地方。也就是让我们看到说神的忍耐，神的刑罚，也就是说不管你怎么样，你就在那个地方你有看到神的荣耀。那荣耀这两个字就是指耶和华而言，也就是说你犯罪了啊，你把那个这个外遇的属灵外遇的偶像带进哈，啊，你的这个心灵的宝座，但是神仍然在你的心里宝座坐着，神在那边忍耐，但是他在那边什么有怒气，他因为他是祭邪的神，所以他说这样子神的形，这个荣耀的形状在跟我在平原中所看到的一样。因为什么？因为这时候神还在他们的啊这个耶路撒冷的圣殿。等一下我们看到第九章的时候，你就会发觉说耶和华的灵什么要离开了，开始要离开了，但第八章的时候耶和华的灵还在那个地方。所以第五节开始哈，他说神对我说，他说人子啊，你要举目向北观看，我就举目向北观看，看见祭坛门的北边，在门口有这什么惹祭邪的偶像，同样跟刚才所说的一样，祭邪的偶像哈。然后他又对我说，人子啊，以色列家所行的就是在此行这大可生之事，使我远离我的圣所啊。也就是说，他说这件事情是非常生恨的事情，因为这样子，所以我远离我的圣所。那接下去他说，你看见了吗？你看见了吗？你把它画起来，因为一而再再而三，第八章第九章你会看到至少四五次，你看见了吗？因为他一直要强调，就是说因为什么，因为他看不见，其实不是要给以西结看的，乃是要给谁看？除了以西结，他乃是要给谁看？乃是要给这个长老看，因为这长老来坐在他前面嘛。所以神用这样特别的方法把他头发抓起来，其实不是要让他看说有一个人在空中飞来飞去，而是要让他看到说，你们做这样可生恨的事情哈，你到底有没有看到？他说既然说你有没有看到的时候，哎，神的话不停在这个地方，神的话继续讲下去，他说什么另有大可生的事情。也就是说 这个事情哈，不是空前绝后的啦，还会再有，还会再有更困难的事情来到你的啊，让你看见，好不好？所以这是在第八章中间的第一个神所不喜悦的，就是在圣殿里面有偶像啊，这是圣殿里面有偶像。那接下来呢，第二个呢，啊，第二个哈，我们从第七节开始看，他说他领我到院的门口，我观看墙上有个窟窿啊。他告诉我们说，继续往前走的时候，在院的门口墙壁上有个洞。那这个啊，耶和华的灵就对他说：“人子啊，你要挖墙。”他一挖墙，看见有一个门，也就是说，他挖那个他小小的一个窟窿，对不对？然后他就把它挖大了以后，他就进去。他说：“你进去，他们在这里所行可生的恶事。”结果他进去了，我进去了一看，他说：“谁知在墙上画着各样爬物和可生的走兽啊，并以色列家一切的偶像。他们不止把偶像放在那个座位惹动神的地方，而且在墙上画满了这些偶像。”那这时候也让我们想到一件事情，其实哈。他为什么刚才用这个啊，用头抓他的头，对不对？然后现在要让他看到墙上有个窟窿。说实在，刚才抓他的头是要引起他的注意。那你看在墙上有个窟窿，是小小的事情，引不起人家的注意。那问题在这个地方，这个洞哈，也就是说墙上有一个洞，其实在预表着什么？在预表着他们的生命当中有一个破口。好像一个小小的窟窿，但是他跟他说哈，你在这个地方挖，开始挖那个窟窿，然后进去你就可以看到，也就是告诉以色列的百姓，他说你一开始可能是一个小小的窟窿，一个小小的洞，但是那是在你生命当中的一个破口，因为只要你有一个破口的话，那小偷就会从那个小小的破口洞进去，贼也会从那个小小的破口进去，也就是说随着这样子的这个破口啊，这个偶像就进去了。他其实最主要就告诉我们说，你进去你所看到墙上画的这些啊，这些这个爬物啦，或者是走兽，其实它是从这个小小的洞进来的。神的意思是要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不能有小小的破口。因为什么？因为它这是圣殿的墙嘛，对不对？那我们人又是什么心？我们的这个啊，又是圣灵的殿，所以我们不能有小小的破口。一有小小的破口的话，那些爬物啦、走兽就进来了。进来了以后，然后它就成为一个什么，并以色列家一切的偶像就全部进来了。那你会可以看到说，哎，那这个神为什么让以西结不让他走正门进来？结果他就什么，哎，有一个破口，然后他把它挖更大，然后叫他从那个墙那个大的破口进来。其实最主要就是让我们也想到一件事情啊，因为在这样子的节骨眼上，就算是以西结从大门口进来，我告诉你，这些以长老他们也不会相信，不会听的，因为他们的程度还没有到那样子的看到正确的这种啊这种信仰，所以他告诉他说，你从这边进去，也要让他们看见啊，其实啊这些爬物就是因为你从这个破口进来的，好，然后我们从第十一节看哈。啊，那我们从第十一节看，他说在这些像的前面有以色列家的70个长老站立，哇，可见这个破口哈，这个长老他有份的，因为什么？他以为没有人看见，因为那个窟窿是小小的，他以为他在里面在墙上敬拜哈，有一个小小的破口，他以为看没有人看到，他在暗中哈，所以你可以看到在第十二节，他对我说：“人子啊，以色列家的长老暗中在个人的画像屋里面所行的，你看见了吗？”可见这个长老哈，他是在暗中哈，他不敢明目张胆，他不敢明目张胆，他是这个小小洞，他以为人家看不见，可见哈。是他是在暗中，但是神却叫以西结说，你看见了，你把它挖大一点，让大家都看得到啊。所以他说在暗中所行的事情你看见了吗？ OK， 所以这边告诉我们说，以色列家70个长老他居然做这件事情啊，他不是去立那个偶像的那个座位，他先让他看到，但是他却也把他显明说，其实你心中也有那些画在你心中的盘，那个什么，那个墙上的爬物跟走兽啊。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中间，我们刚才跳过一节，他说这个他70个长老站立在那个地方，他说撒番的儿子亚撒尼亚也站在其中。啊，然后他说个人手拿着香，这个什么啊，香炉烟云的香气上腾。好，那说实在 我们刚才讲到这个，他暗中，对不对？他不止暗中，他还什么假装？因为长老哈，像当时在祭司在这个圣殿里面，他们拿着香炉，那个这个烟云的香气往上腾，这个是正常的，但却什么不是正确的？因为他们在拜偶像，他们在拜墙上的这些，也就是说，他们有那样子的礼仪，哦，好像我们今天有一个敬拜的礼仪，但是我们却是什么？有一个破口，但是我们却是啊，在这边是像他们所说的，在敬拜各样的爬物走兽，但是他外表看起来却是什么？拿着好像很正常啦，看起来很正常，拿着香炉啦、烟熏的香气上腾这些点点点，其实哈。背后里面却是在做不同的事情，这叫做暗中，哈，这叫做暗中。所以你把暗中那两个字画起来。常常我们就是像长老这样子，以为那个小小的洞没有人看见，我们就在搞暗中的事情。但是这些70个长老中间有一个叫做沙番的儿子亚撒尼亚。谁是沙番的儿子呢？谁是这个亚撒尼亚呢？啊，我们一起翻开耶利米书26章24节，好不好？我们一起翻开这个，在这个耶利米书26章24节。啊，这个他说，然而沙番的儿子亚西干保护耶利米不交在百姓的手中。当时哈，在耶利米的时候，耶利米书的时候，那个祭司哈，记不记得祭司还有一个假先知乌利亚，随便说一说，然后就逃往埃及了，对不对？他说你们有大饥荒，他自己不在那个地方，他就逃往埃及了。然后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说什么？沙番的儿子亚西干，可见沙番的哈至少有两个儿子。这个亚西干哈，他保护耶利米不受到杀害，但是他却有另外一个孩子哈，也是什么跟这个长老一样，在那边这个敬拜墙上的这个爬物，所以也是让我们看到说，我们同一个家庭哈，我们有两个儿子哈，但是有一个儿子就是很敬畏神，另外一个就是在拜偶像，所以他这个地方特别把他提出来，让我们看到说沙番啊，他的儿子哈啊，这个在这个地方也参与其中，但是另外一个儿子却是什么保护这个耶利米哈，所以啊，我想这个地方啊，也让我们看见啊，这个我们家庭当中哈啊，我们的下一代中间有什么不一样哈，所以我们要好好的谨慎啊。然后接下来他仍然啊，同样跟他讲说你看见了吗？那接下去他讲了一件啊，他说你看见了吗？而且要行啊，除了这件事情之外，他还要行更大的可憎之事，对不对？但是在这一次啊。前一次是直接这么讲，这一次在这两句话，你看见了跟行可大声之事中间，他又加了一句话，他说什么？他们常说耶和华看不见我们，耶和华已经离弃这地了。这句话你把它画起来，因为什么？因为这两句话是一个对等的，但是其实看起来是不一样，其实是一样的。为什么我说一样的？因为他说耶和华看不见我们，意思就是说我犯罪了，哎，上帝根本看不见。也就是长老的心态，因为前面有个暗中嘛，对不对？所以我暗中啊拜偶像，耶和华看不见了，看不见了，对不对？好，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也知道，哎，神怎么可能看不见呢？对不对？好，神是眼目遍察全地，神当然看得见哈。但是下一句他说，耶和华已经离弃这地。话又说回来哈，也就是说，当敌人来攻打的时候哈，或者是他们受到审判的时候哈，上帝也不再管他们的，也就是说神已经离弃他们了哈。那其实两个是一样的东西，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认为我们做坏事拜偶像，耶和华神看不见我们，那肯定啊，等到我们受神的管教，或受巴比伦啊、亚述这样子攻击的时候，那我们在那边呼求啦呼求啦，那我们也会说，神啊，你为什么没有听见我祷告呢？因为什么？因为耶和华神已经离弃了。如果我们把它当成神你看不到我的话，那肯定耶和华神离弃，那我们怎么祷告上帝也没有什么回应了哈。所以我是觉得说这两句话其实是在一起的哈，也就是说我们不认为啊神的这个啊看见我们犯罪的话，那我们也看不见神的处罚，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呼求上帝也不会听了哈。所以这是第二个，第一个是偶像搬到圣殿里面，第二个是墙上画着这些啊这些爬物跟走兽。那我们来看第三个，啊，第三个啊，在第14节开始啊，他这边说他领我到耶和华的外院，朝北的门口，谁知在那里妇女坐着啊，这个为这个达摩斯哭泣啊，现在。不是只有里面哈，外面，也就是跟你讲说，里面的神职人员搞这种事哈，外面的哈老百姓哈也跟着你哈堕落。那外面是哪一些人呢？他这边告诉我们说，妇女坐着哭泣， 那为谁哭泣呢？这边告诉我们说达摩斯，达摩斯啊是这个啊巴比伦的一个假神啊。那他为什么帮他哭泣呢？因为哈、啊、当时有一种传统说哈、啊、就是说达摩斯死了啦，那你们继续哭啦，哭哭哭哭了七天以后，那个达摩斯就会死里复活啦啊。所以这样子的过程当中哈、啊、说实在哈、啊、让我们看见说啊这个这些妇女们对他去哭哈、啊、然后也是告诉我们说哈、啊、这个啊说实在他们已经啊离弃神很远了，外面的百姓也是在干这样子的勾当。然后他告诉他说啊啊，他说人子啊，你看见了吗？你还要看见比这更深恶的事情啊，所以还是一样。所以每一次他啊，神告诉他说你做错事的时候啊，他就告诉他一件事情，说你看见了吗？所以你看神实在是很怜悯，神一而再再而三地问我们，你看见了吗？啊，也就是说不是只有对以西结，也是对着这个长老，因为长老来坐在他前面嘛啊，然后他看到他的这样意象哈、啊，然后带他去看这啊三个东西哈、啊。那这个地方哈、啊，这个啊，我们也可以看到说最主要哈、啊、第三个哈，看见这个妇女坐着为达摩斯哭泣的时候，最主要就是要唤醒他们哈。其实你要哭的是要为自己而哭，不是要为假神的那种复活而哭，他不可能复活的。记不记得我们诗篇也讲到，我们所造的偶像是什么？没有眼睛，没有耳朵，不能看，对不对？他根本没有生命，也不能呼吸，你怎么样去叫他复活呢？没有办法的啊。好，那所以我想这是最主要的，告诉我们说啊，这些啊。第三个这些啊错的事情，然后第四个呢，然后我们从第十六节，他又领我到耶和华的内院，这下子往里走了啊。他说到了内院干嘛呢？他说谁知，也就是说又是一个 surprise 的。其实一二三四都一直在跟你讲说谁知谁知，就是说哦看到居然有这种事，就好像说你突然间进到教会说，哎呦这教会的神职人员怎么在干这种事，或者这教会的这个怎么会有这种事，你很 surprise。 其实是神要提醒我们，他说谁知怎么样呢？在耶和华的殿的门口，廊子和祭坛中间，这边很重要的就是说，廊子和祭坛中间，廊子和祭坛中间不是随便人可以进去的，只有神职人员可以进去，不管你是立位人、祭司还是什么，廊子跟祭坛的中间哈，可见刚才是外面妇女，现在是里面，就说你很惊讶，居然在圣殿里面，这些神职人员哈，他说约有25个人背向耶和华的殿，面向东方拜日头。你把它画起来，背向，然后面向，这是两个这个 contrast， 两个对比。也就是说，我们常常哈，经过前面一二三哈，他这边指出第四个就是说，当我们把偶像摆进去，当我们在小小的破口里面去为这个爬虫啊、爬物啦，或者是这个走兽来敬拜，然后外面也啊这个妇女哭的时候，那在这个时候哈、啊，说实在，最后就告诉我们说，其实我们是背向神，面向什么？面向东方拜日头啊，这就是啊这个很重要的一个啊结论，就是说这四个东西哈、啊，在第八章完完全全把我们带出来了。然后第十七节，他说他对我说：“人子，你看见了吗？”同样一句话，但是他说犹大家在此行这可生的事还算小吗？他多了几个字，还算小吗？也就是说，你还认为这是小事吗？你还认为这是小事？其实这已经很大了。哎，已经很大的事了。然后他接下去说，一个很大的事在后面哈、啊，是继续想下去。他说他们在这地变形强暴，再三惹我发怒。也就是说，不是只有一次了。哎，我刚才给你看，只是你们以前没看到。哎，现在这个 unveil 给你们看，你们就知道他怎么样。他们手拿着枝条举向鼻前，手拿着枝条举向鼻前哈、啊，这个我们不用去探讨他。为什么？但是最主要就是告诉我们说，他这一个动作哈、啊，乃是一种像什么一种啊手的一种啊怎么讲礼仪，一种对异教的。所以常常我们要非常小心呐、啊。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哈、啊，如果你现在有些人跟你讲哦，你一定要手要什么姿势啦，要摆什么啦哈、啊，或者是什么，这个我们要非常小心。因为什么？因为他说手拿着枝条举向鼻前，有这样子很奇怪的动作。所以有些时候也提醒我们啊，我们信的神哈、啊，这个我们不能用那种奇怪的动作哈、啊、来表达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因此第十八节他说，我要以愤怒行事，我眼 必不姑息，也不怜悯他。这时候我是指着神啊，上帝说他不顾惜，他不怜悯他们。好，那这我们很清楚，我们上个礼拜也看到，其实神是什么？怜悯的神，神是顾看顾我们的神。但神这个时候他说他不要了，他不顾惜，他也不怜悯。为什么呢？他说他们虽向我耳中大声呼求，我还是不听啊。也就是说，他们向我眼中啊耳朵，也就是我们一直向上帝的耳朵一直祈祷，一直呼求都没有用的，因为上帝知道说你们过去也是像巴力这样子来大声的呼求，那你们过去用巴力像巴力这样子大声的呼求，那你今天又前面这样四种不同的拜偶像的方式，那你现在要向我大声呼求，其实只是要呼求什么？神啊，救我啊！因为什么？因为我们被巴比伦欺负了，我们被亚述欺负。其实他们不是真正的啊，要来到神的面前这样子的呼求。所以神知道他的呼求不是一个认罪悔改的呼求。所以有些时候我们要小心，我们在呼求啦、宣告啦这些东西，如果我们心中有一些不合神心意的，我们这样子大声呼求，神还是不会听的。啊，神要我们就是拿掉我们这个这在第八章中间这四个啊很重要的事情，好不好？所以这就是第八章。然后接下来我们看第九章，其实第九章第一节啊跟第八章的最后一节啊是有连贯的哈、啊，但是它这个圣经在分章的时候从第这间把它切开，所以第九章第一节他说他向我耳中大声喊叫说，要使那监管城的人手中各拿灭命的兵器前来。这时候他说他向我什么耳中大声喊叫，这个他就是什么预表上帝。我们呼求大声上帝不理，但是这时候上帝却向以西结的耳朵大声喊叫。他为什么向他大声喊叫呢？因为他要让他看见哈，其实哈你们根本不听神的话。神要向他说什么话呢？接下去他说什么？他说我要使那监管这城的人手中拿灭命的兵器，也就是说监管这一城哈，手上拿着兵器就是要来审判的啦，就是审判来到了。但是神要来审判来到，神是什么？他有一个工具。神什么工具呢？就是神所使用的灭命的天使啊。所以他这边告诉我说，那监管这城的啊，当然有一些人认为说，那每一个城哈、啊、都有一个监管的这个叫做什么啊？这个天使啊。那当然这个不管其啊这个旧啊这个天主教他们认为这样子哈、啊，不管。但是我最主要就是要告诉大家分享一个东西，这个灭命的天使他手上拿着灭命的兵器哈、啊，那。千万要记得一件事情哈，他是天使，但是他有最主要是根据我们的这个行为来审判，他也有好的也有坏的。我们一起来看，因为同样一这个字哈，我们来看但以理书第十章好不好？我们来看但以理书第十章十三节，好，在但以理书第十章十三节啊，这个他说，他就说，但以理啊，不要惧怕，因为你从第一日专心寻求明白将来的事，又在你的神的面前刻苦己心，你的言语已经蒙我应允，我是因你的言语而来，对不对？好，那十三节我们来读一下。他说，但波斯国的魔君拦阻我，有没有看到？然后拦阻我二十一日，然后忽然有大军中的一位米迦勒来帮助我。所以这边哈，你注意看哈，在第十三节的地方他说，但波斯国的魔君，他那个魔是不是点点点，也就是说波斯国的君哈。然后哈，你看到这个第这个二十一节哈，他说我要将那录在真确书上的事告诉你们，除了你们的大军米迦勒之外，没有帮助我抵挡我这两个魔君的。你看那个大军大是不是点点点，然后没有办法没有帮助我抵挡这两个魔君。这两个魔君一个是波斯的，一个是希腊的哈。那这个地方魔君最主要我跟大家分享就是说啊，那个魔君其实只有君这个字啦，然后那个大君啊米迦勒只有君一个字啦。那我们也就是说其实最主要就是同样是要做天使啦啊，但是啊这个为了让我们明白起见啊，那个波斯的魔君啊，波斯的君他就为了就是不好的君啊，不好的天使，所以他写一个魔啦。那个米迦勒是好的，所以他写一个大啦啊。所以啊，最主要就是让我们看到就是恶天使跟善的天使，好不好啊？所以其实都是一样的哈、啊。那根据这样子的时候哈、啊，所以我们看到说他手中拿着灭命的那个啊这个兵器哈、啊。那 有些人认为说哈，每一个地区都有一个这个啊，好像一个这个监管这城的人啊，其实不见得有啦，因为圣经也没有写得太仔细哈。那说实在，更重要的是让我们知道一点，就是说真正的哈，我们是直接从神那边得着审判，而不是神这些只是工具而已啦啊。不要说哦啊，这个在台北在上海有一个管这个上海城的这个大军什么什么啊，这个什么，其实没不是这个意思，他告诉我们说我们要直接从上帝啊那边得着祝福，或者从神那边蒙保守啊，或者审判，而不是借着这些东西只是什么天使啊，这些东西只是神要来使用的一些工具啊。所以接下来我们有这样子的观念以后，接下来我们才能够了解。好，那这些灭命的手上拿着灭命兵器的人，他说忽然有六个人从朝北的啊这个啊的上门而来，个人手上拿着杀人的鞭器，内中有一个人身穿细麻衣，腰间带着黑盒子，他们进来站在铜祭坛旁啊。这句话哎蛮有意思的，因为他说他有六个，对不对？好，那这个六个人来，大家都手上拿着兵器，但中间有一个是 leader， 是一个领袖。他这个领袖哎，他跟人家不一样哦，他这个领袖天使不一样，他穿细麻衣。在古代的时候哈，说实在细麻衣只有像天使祭司人员哈，不讲错了，只有祭司啊这些人才可以穿细麻衣啊。那说实在，如果你看祭司的话，他腰间根本没有什么墨盒子，墨盒子是可以写东西的啊，或者是可以做 marker 的啊，就是说啊那种黑墨这样子。那这些东西说实在是文士的配备啊。但是他为什么讲说穿着细麻衣又拿着这个墨盒子呢啊？最主要他等一下要做一个记号，这就是今天最重要的啊。那他告诉我们说，他们进来，他站在哪里？站在铜祭坛。那我们很清楚，对不对？当我们在读这个利未记或者这个出埃及记，神的会幕在建造的时候，铜祭坛铜预表什么？铜预表这个审判啊，所以铜祭坛预表着审判。这些六个天使啊，加上这个中间有一个这个领袖，他们就站在铜祭坛，也就是说他们要来做审判的啊。但是你也不用怕，就像我刚才所说啊，事实上如果我们行为端正的话，来的是要来审判的，他是什么？他是要来给你祝福，因为什么？因为我们神是按着我们所的行为来审判，对不对？好，他站在铜祭坛，那最主要在以西结这个地方，因为他们做很多坏事，所以接下来他就要来审判他，是因为什么？他做了坏事啊。好，我们来看一下。好，然后第三节他说，以色列神的荣耀本在基路伯上，现今从那里升到殿的门槛。照理说了，从这个圣殿建立以来了哈啊，从所罗门王建殿以来，那个神的荣耀是不会离开那个圣殿的，但这时候他却开始离开了。他说神啊，从也就是说其实啊那个什么那个神的荣耀是在两个基路伯在约会的当中，对不对？好，他说从至圣所，其实他从至圣所出来，也就是告诉我们说神这时候要走了。神哈派灭命的天使来啊，准备来杀这些以色列百姓的时候，要来处罚管教他们的时候，神要离开了啊，神要离开了。好，所以他叫了六个人来啊，神将那个穿着细麻衣服、腰间佩戴墨盒子的人叫来。那神这时候他要离开之前，他有一个吩咐，他什么吩咐呢？这是非常重要，也就是我们今天最重要的地方。他怎么吩咐呢？然后我们来看第四节，耶和华对他说啊，你去走遍耶路撒冷全城啊，那些因城中所行可憎之事叹息哀嚎的人，画上记号在额头上。也就是说啊，他拿着一个这个墨盒子，对不对？拿着一支笔啊，然后他看到有一些人，他就在他的额头上，他要点一个 mark。 那这个原文的地方他说给他画一个啊，是画一个大叉叉了，也就是说像十字架的，把它歪斜斜的，就是大叉叉，有一个 mark 在他头上哈。那他对哪一些人有做 mark 呢？哈，他说你去走遍耶路撒冷全地。这时候告诉我们说哈，如果圣殿里面发生犯罪的事情啊，然后圣殿外面也是像这些妇女坐着为塔摩斯哀哭，对不对？但是他来的时候，他做 marker 的时候，做记号的时候，他是整个城耶路撒冷整个城他都要找啊。也就是说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子呢？因为什么？有一些人说实在他不是参与在这些犯罪的当中啊，那这些不是参与在犯罪的，难道他们就没罪吗？ 啊，不见得哦。神这时候就要让我们看到他去 mark 这个 criteria 在哪里。他说什么？他说因为城中所行可生之事，叹息哀哭的人，意思就是说，这个整个耶路撒冷城哈，有很多人他们没有拜偶像，他们没有什么，但是这些人哈，他们虽然没有拜偶像，但是他们有没有为别人拜偶像的犯罪而哭？因为他这边告诉我们说，叹息哀哭。有些时候我们是什么？我们是幸灾乐祸。哎呀，他们拜偶像，哇，你看，这个教会里面的人他们在做坏事，哎，我们没有哀哭。你如果没有哀哭的话，那你的额头上不会有一个 mark。他这边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他说什么？因城中，你把三个字画起来，你因为城中这些人而叹息哀哭的。因为什么？整个城里面，不管是圣殿里面，不管是圣殿外面，他们做很多坏事，那不关我的事，我没有哀哭，我没有叹息，对不起，你没有额头上没有 mark 哈，这是在旧约这句话里面很清楚的告诉我，他说画在额头上啊。那这个时候啊，就是让我们看到哈，其实这些这个什么啊，我有些时候哈，我们就会看到有些时候哈，有些人哈，这个有额头上有印记，那有些人哈，额头上没有印记。那对我们今天讲起来呢，有些时候我们认为说，哦，我们信耶稣，我们头上就有印记，不错。当你信耶稣以后，你头上有个印记，但不止如此。这边告诉我们说，不是那些只有受洗的人，而且不是那些只有相信上帝的人，而且不是那些只有受割礼的人，对他们当时讲起来，而是哈，我们什么必须要哀哭，必须要叹息。那这些人是什么？你要跟有耶稣基督，也要跟基督有相同的心。在哥林多前书2章16节，我们看一下好不好？在哥林多前书2章。16节，他这边告诉我们说，我们是有基督的心的啊。什么叫做我们是有基督的心呢？啊，我们有时候做基督徒只有自己的心啊，但是基督的心就是什么？我们要跟耶稣基督一同什么？喜怒哀乐都要跟他一起。耶稣，我们要跟耶稣一同什么？欢喜，跟耶稣基督一同耶稣基督一同什么？哀痛。为什么哀痛呢？因为什么？因为这个看到很多人犯罪，我们也要哀痛。所以他最主要的目的是要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有相同的心，否则的话，我们在我们的额头上，我们没有什么，没有办法跟他有相这个有额头这个有印记在上面啊。那这个也是让我们我们继续看下去哈。这个关于他说哀哭嘛，对不对？那耶稣看见耶路撒冷有没有哀哭？圣经上面我们想想看，耶稣看见耶路撒冷他哀哭。不止如此，保罗看见什么他哀哭？保罗看见这个腓立比教会他哀哭。我们一起看到这个腓立比书3章好不好？我们翻到腓立比书，看保罗怎么哀哭。腓立比书3章第18节啊，腓立比书3章18节，他说，因为有许多人行事是耶稣基督十架的仇敌，我屡次告诉你们，现在又流泪的告诉你们。你看他告诉腓立比教会，我现在又流泪的告诉你们，这些人他们行事做事情是耶稣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他说他们的结局是沉沦的哈。所以我们你看，耶稣也为耶路撒冷哭，保罗也为腓立比教会哭哈。那有些时候我们却是什么？我们不知道为别人的犯罪而哭。我想这是一个今天最主要的一个信息哈。我们一起翻开诗篇119篇130节好不好？在旧约上面诗篇119篇119的136，他说我的眼泪下流成河，因为你们不守，因为他们不守什么？你的律法。因为别人不守神的律法，结果我的眼泪下流成河。我想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有些时候我们看到人在犯罪，我们幸灾乐祸，我们不会为他而哀哭。我想这是神今天让我们看到的。其实如果你要看到哭的话，我们就看到前面，记不记得妇女为谁而哭？为塔摩斯而哭。所以他这是一个对比，让我们看到千万要记得千万要记得要为妇女坐在替塔摩斯哭而哭。因为他们什么？他们为了偶像在哭，那我们为了他犯罪而哭。不止如此，我们要为他什么？将来要审判的时候，在神的面前，因为什么？因为他们什么？这些天使要来 灭杀他们，所以我们也要为这些而哭，好不好？好，那我们来看到说，他这些告诉我们说什么？他说画记号在额头上啊，画记号在额头上。那说实在，记号哈、啊，这个啊。从旧约的当中哈，出埃及记记不记得出埃及记第十二章那个地方，当那个灭命的天使要来的时候，他们在什么？他们在额头啊、这个门楣上面画这个记号，用血画记号，所以就蒙神的保守。这是在出埃及记，对不对？好，我们一起翻开启示录第九章，我们来看看说，在将来审判的时候，在启示录上面，他告诉我们怎么样的人啊有印记呢？啊，我们看启示录哈啊、第九章。啊、第这个啊、第四节，好，他说吩咐他们说不可伤害地上的草和各样的青物啊，并一切树木，唯独要伤害额头上没有神印记的人。你看看，唯独要伤害，他是反过来讲，他没有讲说你不要伤害这个啊、额头上有神印记的，他说唯独要什么伤害，不要伤害额头上有印记，他是反过来讲说，那你们特别要去伤害那额头上没有神印记。那如果你前面往前读的话，第八章第九章你可以看到，其实我们人哈啊，我们在这个启示录的地方哈，人有些人有兽的印记，有些人有什么神的印记，这要非常非常小心哈。那在这个地方哈，我们可以看到刚才保罗为人家哀哭，对不对？那既然保罗为这个腓立比教会哀哭，但是保罗身上有谁的印记呢？我们来看加拉太书第六章十七节，好吧，我们看一下加拉太第六章十七节啊、对，加拉太六章十七节，加拉太六章十七节哈，有耶稣的印记，好不好？好，我们翻开加拉太第六章十七节到最后的，他说：从今以后，人都不要搅扰我，因为我身上带着耶稣的印记。那保罗带什么耶稣的印记呢？我想哈，我们可以很清楚，因为保罗为了传福音，对不对？他被鞭打，对不对？被关监狱，他身上他带着其实是耶稣基督流血的印记，他耶稣在他身上有一个印记哈、啊。那我们也可以看到说，耶稣基督啊的这个伤痕，这样子的印记也在保罗身上，因为他身上也有很多的伤痕哈、啊。那说实在哈、啊，如果你看这个啊，这个我们身上还有一个叫做圣灵的印记，这是记载在哪里？以弗所书啊第一章，记不记得？以弗所书第一章他说，我们既然信了，就受了圣所应许圣灵为印记。所以今天说实在，我们不是要只有这个耶稣基督的印记啊，我们更好的是有一个什么，有一个更好的这个印记在我们的心里面，那是圣灵的印记。因为圣灵可以帮助我们什么，来到神的面前认罪悔改，我们圣灵可以帮助我们能够信靠神啊。好，所以这个地方啊告诉我们说，印记，那这些印记有什么目的呢？啊，接下去他就告诉我们说，画印记在他头上。他说第五节，我耳中听见他对其余的人说，要跟随他走遍全城，那什么以刑击杀，你们的眼不要顾惜，也不要可怜他们，要将老的少的并处女婴孩和这个啊，通通要给他杀。只是什么啊？他说啊，这个有印记的你不能杀他啊。所以这就是告诉我们什么？我们是渔民呐、啊，我们这些是圣渔，有神保守的哈、啊，有神保守的。他说，这边告诉我们说，你们的眼不要顾惜，也不要怜悯。这是前面在第啊这个啊第八章十八节的地方他所说的哈啊。当时说我的眼不顾惜，不怜悯，不可怜，这是神。但是神这时候说你们，也就是这六个人，他说那你们也眼不要顾惜，也不要可怜他们。可见哈，这六个都是听神的话啊。好，那这边接下去你会看到说，那他要将这些什么，这些年老的、年少的，并处女、婴孩和妇女，从圣殿起全部杀掉。你会觉得说这好像有点不公平了，为什么年老的、年少的、处女、婴孩他们没犯什么罪？ 这有点不公平啊。但是事实上世界上有很多不公平的事情，因为什么？因为那是人的看法，从人的看法当中我们觉得不公平，但事实上是公平的。因为什么？因为说实在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罪，所以这边年老的、年少的、处女、婴孩他们都有罪，那神为什么在这边连他们一起杀掉呢？哈，其实也是让我们看到，其实我们不太了解神的审判的这个法则，但是在这边告诉我们说，其实如果说他们都有罪的话，那有些时候审判来一个之后，我们活下去，我们继续犯罪。有些时候我们如果我们罪不悔改的话了，那我们活下去我们又继续犯罪，那倒不如这边告诉我们说，其实就是什么，早一点离开早一点好，因为什么？我们不会继续犯罪下去。但是不是告诉我们说一种消极的说，哦，那你就啊早一点离开就不要。其实最主要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还是要认罪悔改啊，所以不要有错误的观念，神还是公平的啊，神在这件事情上面不会有任何的差错。好，然后接下去他说哈，他说从这圣所起全部杀灭啊，只是凡有记号的人不要挨近他啊，就是我们刚才所说有记号的，就神就把你保留下来，也就是上帝用记号来标明哈，你是神的产业啊，你是神的产业，是神所保护的啊，这些渔民神一定要保守你哈，神一定要保守你哈。然后他说从圣所起开始，也就是说你记不记得我们刚才说犯罪的时候哈，其实今天犯罪的时候大部分都是从外面开始的，对不对？成了很多犯罪了，这些，但是开始要审判的时候是从什么？从自己里面圣殿开始。所以我们看彼得前书4:17好不好？彼得前书哈，我们看一下彼得前书在4的时候，他告诉我们什么啊？很重要的一句话，他说审判是从什么？神的家起手。审判是从神的家起手，不止从神的家起手。他说从圣殿开始走遍。对不对？要从圣殿开始，对不对？好，但是他接下来他说，于是神的指令是跟你讲说，要从这个从圣所开始，全部要杀尽。但是这些六个这些天使，他审判的时候，他说他们从殿前的长老杀起，你把它画起来。也就是说，不只是从神的殿开始，是从传道人、从牧师开始。如果你拜偶像，如果你离开神，神的审判不是只有从教会开始，而是从教会的领袖开始。所以他说从长老开始杀起哈。那我们可以从这边看到说，其实已经从这个圣殿的从圣所一直到什么，到圣殿的前面，然后到的这个城的里面，整个都是什么？都是污秽的。所以7他说他对他们说要污秽这殿，使院中充满被杀的人。那神为什么要污秽自己的殿呢？其实答案很简单，因为什么？因为我们人已经先把神的殿污秽了嘛，所以神说，哎，那这个教堂已经够污秽了，这只不过是剩下一个空壳子而已，只不过是剩下一个教会而已。然后他说，干脆你就给它污蔑掉了。所以这边最主要不是说神要污秽这殿，而是我们先污秽在属灵上面的污秽，所以神就把这个空壳子、这个殿把它污秽掉，然后使院中充满了被杀的人。因为什么？不是只有审判杀人，而且你们大家彼此相杀。然后接下去，这个从你们出去吧，他们就出去在城中了。所以他们就开始圣殿杀完了就出去在城中击杀。然后8开始，他们击杀的时候，我被留下，我就伏伏在地。你把它画起来。他说我就被留下，我就是谁？就是以西结。所以以西结他是不是符合刚才我们说因为城中所行可生之事叹息哀哭的人？是，而且他不只是哀哭，他是哭得最大声的。他是为了这些人犯罪所以这些灭命的天使他把他头上画一个记号，所以他是说我是被留下来的。当他被留下来的时候，他就俯伏在地上，他就说，哎呀，主耶和华，你将愤怒倾倒在耶路撒冷，岂要将以色列所剩下的人都灭绝吗？因为什么？他在这个时候他也是为了要什么？为那些已经有记号没有被杀的人，所以他也要为他们来祷告。所以他说什么？你将愤怒倾倒在耶路撒冷，难道你还要再将以色列所剩下的，就是刚才灭命的这些没有被杀的，难道你还要再把他们杀掉吗？所以他是为这些人求情了，被这些已经头上有 mark 的有记号的人他求情。所以他说我对他对我说， 啊，这个他对我说，以色列家，也就是上帝就对以西结说，以色列家和犹大家的罪孽极其重大，遍地有流血的事，满城有冤屈。他说哈，因为他们说什么，耶和华啊，他根本已经啊离弃这里，他看不见我们。刚才是什么？刚才我们同样一句话是先讲耶和华看不见我，然后耶和华已经离弃这地。他现在反过来讲，耶和华已经离弃这地，耶和华看不见我。因为什么？因为这些人就是哦，神啊，你都不管了，我们已经被杀得这个遍体鳞伤了，你根本离弃我们。然后再回头再讲说什么？哦，他根本看不见我们哈。其实这是因为哈这个次序的关系哈。所以在这个时候，让我们也看到哈，他们会觉得哈，这个很冤枉了啊，因为他这边说满城的冤屈，你把冤屈那两个字划掉，为什么呢？因为很多时候哈，我们被神管教哈，我们会什么？我们会觉得很冤屈了，也就是说满城的冤屈，大家都觉得说，为什么呢？为什么我会被杀呢？为什么我会这样子？为什么我会那样子呢？好，所以满城的冤屈，因为大家都觉得这不公平。没有一个人看见说其实是我做坏事，所以神的管教，他会觉得很冤枉。这不就是我们今天的光景吗？我们常常觉得被冤枉的，但是事实上我们告诉一件很重要的说，我们被冤枉其实是什么？其实是因为我们自己做坏事啊。那我们刚才看到这个，当神叫这个面命天使出去杀的时候，他马上出去杀。但你有没有发觉，其实当夏娃的时候，对不对？他吃了善恶树上的果子，那神跟他讲说，你什么吃的日子必死。那夏娃跟亚当他们又活了几百岁，对不对？那其实千年如一日，一日如千年呢。啊，那这边告诉我们说，其实还是神的怜悯。今天呢，哈，有些时候我们还说，哎，这个地方神不会马上派灭命的天使杀我们了啦。就算我有那四个很大的罪恶行，在第八章写的，啊，不会了，不会了。但说实在哈，这边告诉我们说，其实哈，我们不要小看神一而再、再而三拒绝以西结的这些呼求的祷告，神拒绝他们。为什么呢？因为他说，故此我眼必不顾惜，也不怜悯。上帝再讲一遍。本来是讲说他不顾惜，他不怜悯，后来讲说你们这些灭命的天使，你们也不要顾惜，不要怜悯。然后最后以西结帮这些剩余的人祷告的时候，上帝也说我眼不顾惜，也不怜悯。但事实上我们知道，神还是一个有恩慈、有怜悯、长久恩慈，他有赦罪的爱，他有这样子对我们的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怜悯。所以在这边其实最主要是在旧约里面，在第九章很清楚地告诉我们，然后接下去他说要照着他们所行的报应在他们头上，这句话要很清楚在我们的身上，照他们所行的，千万要记得照我们所行的，跟随神的脚步，那神也会报应我们那一部分的啊！千万不要以为说神的报应都是坏的啊！神也是告诉我们，所行的如果是跟随神的旨意，神的福气在生命记上面哦会满满的在我们身上啊！所以他说在他们头上，然后他就说啊，报应在他们上。那穿细麻衣啊腰间带黑盒子的人将这事回复说，我已经照你所吩咐的行了，照我你所吩咐，也就是说这些人照着谁所吩咐了？照着神所吩咐。到底吩咐什么呢？一个很重要，你把吩咐那两个字画起来，也就是说神永远吩咐一件事情，在这个世界上当神的审判来临的时候，永远有一些人在他的额头上有记号，这是就是神的吩咐。所以我们今天最后就是要提醒我们大家，上帝的吩咐也就是今天在我们的额头上有一个记号，在我们的额头上有一个记号。那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有些时候我们以为神看不到，但更多的时候圣灵的印记在我们的心里面，让我们知道我们更多的认罪，更多的悔改，好让我们回到神的面前，让耶稣基督的印记也在我们的额头上，让我们的身上有神管教的血，有神在各方面让我们经历的苦难。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我们相信你所吩咐的除了在我们的额头上有神的印记之外，你也吩咐我们，我们要遵行你的话语，那我们在你身上就有这样子的印记，这是你所吩咐你这些天使们所要做的事情。当然我们再一次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所倚靠的不是这些天使，我们不怕他们这些神所差来的工具，我们 唯有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从你那边领受祝福，也从你那边领受神的管教，祝福我们今天所领受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好。